新能源汽车买了之后到底是属于谁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这是最近中文互联网圈里头讨论的非常热烈的一个话题。为什么呢？先跟大家展现这样的一个画面：一位河南的父亲带着孩子，开着一辆新买的50多万的国产电动 SUV 极氪 X9，从家里出发。走霍尔果斯口岸出去，一路向西，目标是要去巴黎。这是很多人一辈子想干一次但是没有敢干的事情，开着自己的车从中国一直开到欧洲去。7月8号出发，7月16号入境了哈萨克斯坦。第二天车机屏幕上突然弹出了一个东西，不是导航提示，也不是保养提醒，而是一个解封申请，他一下把车机给你锁了，你必须要输入一个解封码，他给你解开。那意思就是，我发现你的车出境了，现在我要限制你。然后会发生什么呢？导航没了，音乐没了，智驾没了，这些啊还能忍。但是中间的扶手箱打不开了，护照、行驶证、购车发票全都在里头呢。油箱盖也打不开了，你需要用应急方式把它打开，因为在电动车里头，这些玩意儿都是要靠中控大屏来开的。你把整个中控屏锁了以后，所有这些东西，它不是说完全打不开，但是有一些就需要应急手段了。像我的车上这些应急手段到底是什么，我都不知道。那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极客发现了你把车开出去了，然后直接给你把车锁了。一个中国人带着孩子在哈萨克斯坦的公路上，语言不通，导航没了，证件被锁在一个打不开的扶手箱里，然后他按照要求把海关的通关文件、护照、购车合同、购车发票、国际驾照、签证全套材料上交上去，然后就开始等。等多长时间呢？30个小时。今天我们想聊的就是这个事情。但是我不打算只骂一家公司，我想问一个更大的问题：这辆车你花了50多万买了，它到底是归谁呢？我把我的结论先放在前头，省得你听了半天不知道我想说什么。谁花钱，车就应该是属于谁的，车厂无权在车主没有违法、没有欠款、没有报案的情况下单方面远程限制一辆已经卖出去的车，这不是服务，这是侵犯财产权，而且制造了实实在在的安全隐患。下面我们一层一层看，不夸张也不洗地。网上的传的说法呢，都是说啊，出国被远程锁车，这个呢并不是特别的准确。极客方面也说了，车的动力、刹车、转向并没有被锁，车能开。极客官方的回应里边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点，说不存在车辆被锁或者无法驾驶的情况。这个呢，你也可以说它是真的，但是我觉得它依然是严重的影响了驾驶安全的。被限制的是中控屏、车机、一批靠着屏幕语音才能操作的东西，还有电子控制的储物箱和油箱盖。那么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还能开就没事了吗？你开到加油站你加不了油，这玩意儿算啥呀？你现在坐在任何一辆新势力的电车里头，你试试看没有屏幕你能干什么？空调怎么开？音响怎么处理？座椅怎么调整？后视镜怎么动？都没有实体按键，他把这些东西通通都搁在那个大屏幕里去了。你把大屏幕给人锁了，你这车咋开？所以我的判断是，整车锁死呢稍微有些夸大，但是这件事情的核心争议一点都没有被削弱。厂家回应的是什么呢？说这个车定位在海外了，触发了车机内置的安全保护机制，用于防盗、防损、维护正常的进出口秩序啊，大家一定要注意这句话，叫维护正常的进出口秩序。而且说这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做法。这里有几点啊，咱们一条一条的来拆。 四个问题，一个比一个难回答。第一个问题，物权问题，这车到底归谁？这是最根本的。你全款买了一辆车，产权登记在你名下，车管所发了牌，厂家凭什么因为你出个国就把车给你锁上呢？这里要注意一点啊，叫全款。在你没有付全款，你在贷款期间，这个车还真不是完全是你的。如果你后边拒绝偿还贷款的话，是可以去锁你的车的啊，这个车是全款的。那厂家你说要防盗啊，我为了你好，但是防盗有一个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你得有人报案啊。你没有人报案，说我觉得你被偷了，我就直接给你把车锁上，你是我爹吗？这个有点过分啊。第二个问题是合同问题。有人说人家购车合同里头可能写了啊，你出境了以后有可能会遇到锁车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一点，在中国这个叫格式合同，我们去买车那个合同都是格式合同，你没有任何人说我买车的时候我要改两条了，这个事是不现实的。格式合同在民法典里头是有明确要求的，提供格式合同的一方对于跟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必须采取合理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并且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没有履行提示和说明义务的，导致对方没有注意或者没有理解这个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就是格式条款里头，我认为我当时没理解的部分，就直接可以把它删掉，我就不用去遵守和执行了。在中国民法典里专门写了这条，极客卖车的时候专门讲过这条吗？想都不用想，这不可能的，讲了谁会买这种车啊？讲了就卖不出去了。所以这个一定是糊弄过去的，即使合同里有啊，也绝对是糊弄过去了。下面呢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就这位车主啊其实还是很小心的，因为毕竟带着孩子出国嘛，我们自己开车比如说在室内开一开无所谓，开个长途呢我们还都要去检查一下车辆情况。这个车主呢出发之前专门在河南的门店去做了全车保养，而且明确告知了工作人员我要开车去巴黎啊，还问人家说我需要处理什么手续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注意的吗？人家说没有啊，你去吧，玩得开心啊，就完事儿了。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就算是这套风控机制是合理的，是必要的，是法律允许的，你事先告诉他了，你事先说一声会死吗？你说哎，你如果出去有可能会被锁呀，或者说你出去在哪些国家会被锁，你先说一声啊，啥也不说，这就是非常非常荒唐的地方了。再往后呢就是更荒唐的地方，第四个问题，为什么必须先锁后解，还要等30个小时？车主问官方说，我提前打过招呼了呀，你为什么还要锁呢？得到的回复是，这个没有办法提前处理，只能是锁了以后再去申请解锁，再去认证。这个逻辑我就真想不明白了，你的系统能够识别一辆车在哪儿，说明你是有这个车的很多权限的，这个车什么时候出去的你都明白。既然你有这个能力，你为什么不能反过来做一个出境报备的入口呢？我出发前在 APP 上上传一下护照签证，你后台点个确认，皆大欢喜的事儿不就完了吗？哪怕你让我交点钱都可以啊。这个其实大家可以理解，因为现在的新能源车上都是有 SIM 卡的，你出去了以后呢，你需要去做漫游啊，国际漫游还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小贵的，你让我交点钱啊，那这个事儿都可以，不是什么大问题。这个技术上难吗？技术上其实不难啊，但是它难在哪儿呢？就是有些人还是会钻这个空子，比如说哎，我出去玩去了，我把车开出去了，但是并没有把这车开回来，我在国外把这车卖了，这个可能才是极客真正需要去防的事情。而且他一旦开了这种口子，就会有一些内鬼大量的把这个车倒出去啊，这个是有可能他不愿意开口子的原因。这里的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不同的客服呢给出的答案是完全相反的。有媒体呢打到客服那儿去问，客服的回答是不能提前报备， 只能够故障码出来之后再申请。另外一家媒体报道的是什么呢？客服的说法是可以提前提交材料，申请30天的临时解锁，就是你也不能说到那边就一直开着啊，他给你解30天。同一家公司，同一件事情，有两个完全相反的答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这个公司内部压根儿就没有一套统一的可执行的跨境操作手册，这个咱们后边专门来讲。至于30小时呢，这个也很神奇啊，你提交了所有信息以后，本来就是摁个确认就完事儿的事情，谁也不惦记在哈萨克斯坦停30天，你摁一个确认这边就开出去了，也就完事儿了。为什么会有30个小时呢？我查了一下日历啊，车主是7月16号周四出的境，第二天7月17号周五被限制了，30个小时过去了，正好跨到7月18号周六，所以有可能就是人家周末处理事情的人少啊，所以耗了30个小时才给他放行。当然放行的时候，实际上这辆车已经开到俄罗斯了，但是这个体验肯定是非常非常差的。不知道这位坐着父亲车去欧洲的孩子会留下什么样的心理阴影。咱们拉几个横向的例子吧，看看这个边界到底应该怎么设立。光说一家公司啊，很容易变成情绪化的批斗。咱们呢，把镜头稍微拉远一点点。第一个案例，苹果。你的 iPhone 是你的，丢了怎么办呢？你可以登录 iCloud， 打开查找，把它标记为丢失，远程锁定，甚至是远程抹除，还有激活锁也会跟着生效。别人捡到了也用不了，但是请注意关键点，整套动作是机主发起的，苹果公司自己不会因为你带着 iPhone 出国旅游就主动给你锁机，然后要求你上传护照发票来解封，苹果没有这个权利，他也从来没有这么干过。这就是边界远程控制的开关，必须握在机主手里面，不能握在厂家手里面。厂家可以提供这个能力，但是发动这个能力的人必须是所有权人，就是你买了手机了，或者你买了车了，或者是有法院文书的执行机关。比如说，哎，你是把人家租的车拿出去卖了，那么租车公司可以到法院去申请一个冻结，他可以去进行远程锁车。否则的话，你做这个事儿都应该是违法的啊。第二个，有一个反过来的例子，大家还记得拜登时期的商务部长吗？一位女士吉娜雷蒙多，她说过一句在国内传得很广的话，现在汽车就是一个装了轮子的 iPhone。 你想象一下，美国的马路上如果跑着300万辆中国产的汽车，而北京可以同时把它们全部关掉，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话当时在国内引起了群嘲，说你们这没见识了，我们怎么会干这种事呢？这绝对是政治抹黑啊！现在即刻告诉大家，我们可以干，我们就干了。这个确实有一些小尴尬啊。第三个例子，卡德罗夫的 Cybertruck，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2024年9月份在社交媒体上，应该是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个视频，说马斯克送了他一辆 Cybertruck， 他把车弄到了车臣，还在车上架了机枪，拉到乌克兰战场上去用去了。然后他又抱怨说，马斯克送礼送的是很有诚意的， Cybertruck 我也很喜欢。然后呢，马斯克远程把这个车给锁了，这个车最后是被拖出战场的。这里边呢，需要讲清楚，马斯克本人是在 X 上明确否认了送车这件事情的，说这是谎言。远程锁车这个说法呢，是卡德罗夫单方面的说法，特斯拉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所以呢，这条啊，我们只能当做一个未经证实的传闻来讲。但是呢，它在传播上说明了一件事情，大家已经默认了，就是车厂，特别是这种智能车的车厂，它是有能力在远程关掉你的车的。特斯拉会在车辆进入一些啊它没有想到的地方的时候就把它关掉吗？不会的啊。这里又有另外一个例子， 天津港是有一些 Cybertruck 的。啊 ,2024 年 Cybertruck 在中国根本就没有官方销售。特斯拉自己都说了这车很难在中国上牌，因为它那个棱角设计和不锈钢车身很难满足中国的碰撞保护标准。因为它这个东西你撞了以后它是很安全，但是对于行人对于其他的交通参与者来说太不安全了。所以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给这车上牌子。但是呢天津港的平行进口商把这事儿搞定了，就是下面总有人能够想出办法来。车运进来了，也报关了，完税了，还改装了。最简单的改装就是你要在后边贴那个反光条，所有的皮卡都要贴那个东西的啊。这个牌子还真上上了。绿牌 Cybertruck 就出现在了天津街头，价格从200万炒到了350万，里头有灰色的部分嘛，肯定会变贵。特斯拉中国也回应这件事了，说我们没有官方销售计划，但是不排除消费者通过平行进口渠道购买，上牌的话要符合相关法规。注意啊，这些车到今天还在跑，特斯拉也没有把他们关掉，没有把他们锁起来。他做了什么呢？特斯拉明确告诉你啊，说灰色市场的车辆我们联网的服务、车机的内容、 Autopilot OTA 就是在线升级、售后和质保都可能不提供或者受到一定的限制。他在服务层画了线，但是他没有去动已经装在车上的这些本地功能，这就是区别啊。我认为整件事情里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你可以不给我服务，但是你不能反过来削弱我已经买到手的东西。你比如极客 X9 这个大屏幕上可以控制的各种东西你不能给我关了。聊到这儿呢，我想知道别人家是不是也这么干。因为呢极客回应里头有一句话叫这是行业内普遍采用的做法，对吧？我自己是小米车主，我就直接问了小米客服，说如果我开着车出国了会发生什么呢？小米客服的答复是这样的，说你离开中国境内之后车不会有任何问题，可以继续行驶，我们也不会锁车，不会限制你的任何功能。但是要注意你车上的 SIM 卡，我们车上的这个卡是没有做国际漫游登记的，所以呢你出去之后依赖网络的功能就用不了了，比如说在线地图、手机 APP、 远程控制这些东西就不能使用了。我说那我能不能提前报备来开这个国际漫游呢？他说这个我们还没有培训，不知道啊。但是确实有人开着小米的车去欧洲啊，具体怎么开去的这个事儿我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国际漫游这种事儿呢，就是如果你提前打了招呼，提前去签了协议的话，其实没有多贵啊。但是如果你不提前去办的话，这个东西还是很贵很贵的。但这种事情你对于像小米、华为这种做手机的厂商来说都不是特别大的事儿，因为他们自己就有这种国际漫游的业务。这儿我们就不详细去讲了。也有记者呢问了其他几家车企，说你们会不会干这样的事情，这些车企都明确的表示说我们绝对不会干这个事儿，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的，极客想把其他人拉下水的这件事情呢肯定是没有实现。那么这个事情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呢？真的是为了怕你这个车被偷吗？我真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核心原因有两个，极客给的这些理由其中有一条叫维护正常的出口秩序，所以呢第一个原因叫保护海外经销商的地盘。大家要知道在国内卖车是非常非常卷的，再加上是什么国补啊这种东西，你的车很便宜，所以如果有人从国内把这个车买了以后弄到国外去卖，那国外的这些经销商就绝对会被挤死啊。而且国外经销商要花钱压货呀，他还要做装修，需要去做宣传啊，那你就必须要保证说没有中国的车卖到那边去。哈萨克斯坦卖不卖极客呢？卖啊 ,2023 年在当地找了一个经销商叫 Obis Auto, 这家公司呢同时也是吉利在哈萨克斯坦的代理商，还代理奇瑞的一些车型，算是哈萨克斯坦一个很大的经销商了。先看吉利品牌2023年在哈萨克斯坦卖了3643台，2024年是8252台，2025年9621台，进入了当地品牌销售的前十。因为极客是吉利下面的子品牌嘛，我们就不单独来算了啊。所以他要保护 当地的经销商就不能够让中国的车堂而皇之的卖进去。所以你看，即使你申请说我要去哈萨克斯坦开车旅游，他们也会给你限制30天之内必须开走，哪怕你把车在当地卖了，过了30天这个车依然会被锁，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极客自己的话，2024年在哈萨克斯坦是卖了809台，数量并不是很大。2025年9月极客 7X 在阿拉木图正式上市，但是呢，如果从中国啊把中国版弄过去的话，大概是比它便宜20%，那这个肯定是要去限制的。所以呢，在2024年极客专门出了一个政策，坚决不允许中国卖掉的车流入到哈萨克斯坦，就是为了去保护当地车商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极客公司自己是乱成一锅粥了。刚才咱们讲了，你去打电话问客服这个该怎么处理，没有一个统一答复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真的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吉利这些老牌车企，他们去迎接新能源的方式是什么呢？他不能说我自己像新势力那么干，他孵化了一大堆的子品牌，什么极客、领克，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具体的我就不详细数了。在这个里头，极客算发展的好的。极客呢是2024年5月纽交所上市的，募集了 4.41 亿美金，发行估值呢是51亿美金，上市了以后还涨啊，涨到了68亿美金，但是那应该也就是巅峰了。中国这些公司经常会玩上市级巅峰然后就不停下跌的故事。在2024年11月啊，就是上市了6个月之后，极客还顺手把姊妹品牌领克 51% 的股权给收进来了，所以极客合并了领克。但是好景不长啊，到2025年9月母公司吉利就提出给他私有化了，同年12月合并完成，摘牌退市，吉利持股从 65.7% 变成了 100%， 交易价格大概是24亿美金，前面按51亿美金进去的这些人，那你就腰斩啊，最后把这个钱退出来完事儿。那这儿讲的这么热闹啊，跟咱们后边讲的这些东西有什么关系呢？它的软件、它的服务、各种的体系架构会不断的拆分、重组、合并，那就会带来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事儿到底谁说了算？这事儿原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以前承诺给人什么事儿？谁也说不清楚啊。而这一次的事件就明显的把这些短板都暴露出来了，对于底层的服务和软件来说，这是有巨大伤害的。四个座椅加俩沙发，或者是像美国前商务部长雷蒙多说的似的，带着轮子的 iPhone， 这个核心是什么？核心是软件和服务啊！你这一块搞不明白的话，这个车就废了。所以极客也好，吉利也好，还是有巨大的提升空间。下面呢，咱说点更大的，这就是爹味服务啊！我非常非常讨厌的爹味服务，或者叫爹味管理。咱们想一想啊，最近经常传的一个喜欢玩爹味管理的是谁啊？是银行。你上银行取钱去了，你自己的钱，柜员会问你，你取钱干什么呀？你必须要说清楚啊！你说这是我的隐私，我不想告诉你，行不行？他会把街道的人，会把派出所的人都叫来。你说我取自己的钱行不行？不行，你必须得把这事说明白了。这就属于典型的爹味管理。那银行为什么干这个活呢？原因很简单，确实有很多人上当受骗。上当受骗了以后呢，这些人会跑到银行去闹。在闹的时候，银行的主管部门不会保护他的，他还是会抹稀泥，各打50大板，还是会让银行赔一点钱啊。银行说我自己不要担这个责任，我就去长臂管辖爹味管理啊。而且呢，这属于一个典型的叫有罪推定。我开着车出国了，你就是去卖车了，至于你是不是带着孩子，是不是自己买的，没人管你这事儿。你说我到银行取钱了，你一定是被骗了，举证责任倒置，来，你来证明你是清白的吧。而且所有的成本全部由无辜的人来承担，甭管是你在银行取钱的人，还是带着孩子准备从河南开车去巴黎的这位父亲，他们要去承担全部的这些责任。 所以我特别反感这套东西，因为他披着为你好的外衣，做的是为了我省事儿的这些事情，甚至还去掩盖一些他们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比如说保护当地经销商，这事跟我有屁关系？我开着车出去玩去，你愿意保护经销商是你的事儿，你不能限制我呀，而且车是我花全款买的。这下面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我花钱买了车到底归谁？这个边界怎么设？第一条也是唯一的原则，没有车主本人的申请绝对不能锁车啊，就跟 iPhone 一样，苹果给了你一套远程锁机、远程擦除、激活锁这样的能力，但是发动这套能力的人永远只能是机主自己。苹果不会因为你带着手机出国就主动把你的手机锁了，然后要求你上传护照去解封，这个开关必须在车主手里头，不能在厂商手里头，这一条没得商量。底下呢还有三条是把这个原则锁死。第一个，出境前你可以让我去申请啊，因为出境了确实会遇到问题，比如说它充电口的样子长得不一样了，你需要上转接头，或者是你出去了以后需要去办漫游啊，这个你让我提前申请一下，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最好可以简便的申请，你不要审我很长时间啊，而且你不能限制我在境外停留的时间。凭什么叫临时解锁30天？这事儿是谁规定的？我愿意开一辆中国车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开两年，你不能管我，这车是我自己买的。这个是第一个啊。第二个，任何限制都不能影响安全，你把车锁了让我行驶安全受到影响，这个是不行的，出了交通事故厂家是要去受罚的啊。第三个，核验必须快速完成啊！你说我真的是疏忽了，我出去之前忘了申报了，那你要求我去核验，你不能让我等30个小时，这下太过分了啊！你要卖车你就要做好这个服务，否则的话你压根就别卖。最后咱们说点轻松的吧，这件事情里头呢有一个细节我特别在意啊，那位车主带着孩子要去巴黎，他不是去做生意，不是去卖车的，他是想带着孩子去看看世界，开着自己的车从中国一路开到欧洲去，这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情啊。而且我要告诉你这事儿呢有人干成过啊，有一位自驾博主开了一辆小米苏7从重庆出发，也是穿越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一路开到了欧洲，他呢最后是到了英国，然后又开回来了，他把全程拍了视频。那这个过程能不能充电呢？他的经验是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难啊，中亚和俄罗斯沿途国标和欧标充电桩都有，就欧标充电桩咱们国内的这个充电头是充不上的，你需要上转接线，国标还占了七八成，因为毕竟买了那么多的中国车在那边嘛，而且平行出口的车也非常多，他感觉呢，在那边充电你能够找到国标的充电桩，这个体验跟国内差不多，哈萨克斯坦到俄罗斯那条线上平均150公里到200公里有一个超级充电桩，到了欧洲平均二三十公里到50公里就有一个，部分国家需要用转接头，他跑了6万多公里，充电总共花了16000人民币，这个还是不错的。这说明什么呢？纯电车欧亚自驾这件事情在2026年技术上基础设施上已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了，真正卡住我们的已经不是电池也不是充电桩，而是一行代码，你不能说你替我管你为我好你就给我把车锁住，这个事儿是不行的。我还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开着自己的车出这个国门，不用求谁批准，不用上传护照，不用等30个小时，因为那是我的车，那是我花钱登记在我名下的我的车。好，这就是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